下台，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，台上台下，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。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《表艺启示录》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是钱大同，今天我们要再和朱克荣导演谈一谈梨园哦，台湾的整个的军中的剧团。导演，我知道台湾早年的剧团都是跟着部队过来的，
是
很多的剧团对吧？
没错没错。那当初但是在台湾第一个剧团就是空军大鹏剧团，因为王树铭将军他想到了台湾之后呢，还是要保留这个有关艺文文化，尤其是表演方面，而且那个老蒋总统也喜欢看，所以他就把这个空军的某些的部队，尤其是伞兵部队，他也小当当有人问过了，说在大陆的演出的人员到台湾有谁有谁，这一个聚集之后呢，台北有一些零散的剧团，比如说顾正秋剧团呢，戴季霞剧团啊，还有冈山的这个伞兵部队，慢慢慢慢汇集一起呢，原来他们在大陆几乎都是同学，像傅连城的、荣春社的、明春社的，那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证明这些的团员可以演出，那就要有一个汇演。演出了三天之后，王树铭将军就很有信心了， OK 就成立了大鹏剧队。
大鹏剧队我记得啊，当年的第一名学员是我们的徐璐老师。
他不是学员，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外面的票房演出，就被那个齐如山先生看到之后呢，就介绍给王将军，就说了，哎呀，有一个小孩演得特别好，要不要看一看，就看他这一个演出呢很好啊，来好好的培养，就把徐璐招来进了大鹏剧队。所有的老师又要演出又要教他，所以我们的大师姐的徐璐相当于宋朝的陆恩龙，就是所有的老师们都要传艺给他。当然他是以青衣花旦，问题是他是文武昆乱不挡啊，他既可以演王宝钏、苏三，他也可以演陆文龙啊，他也有很多的小生戏也是由他演的，还有一些昆曲戏。那我们进学校的时候，徐璐徐姐已经很成熟的演员了，可是徐璐徐姐她在进学校学唱没有多久的时候呢，就去欧洲，那是民国46年，我还没有进剧校。早在去欧洲之前，其实王树铭将军就觉得不行，老师们陪着徐璐徐姐演出的话，大小比例画面不好看，就招来几位跟他同等年龄比他小一点的，给他做旁边的宫女丫鬟，甚至于泡泡龙套。那有女生没有男生也不行，就有7位同学，我们的学长学姐们。后来第二年又找了三期进来之后呢，就决定成立小大鹏训练班。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不是大鹏剧校，小大鹏训练班。可是就这样子的，一年一期，一直到了5期的时候你就暂时停止招生，那时候将近到100多个同学。所以我们进学校那时候既然是小大鹏的学生，那徐璐徐姐就成为1期的学生，实际上他找我们太多年了。
换言之，也就是徐姐她当时并没有学校，他等于是追溯他的这个资历，当做大，等于是第一期的学姐。
在大陆的来说，他是叫做代艺大班的，他是他有已经有演出了，那演出被看上了，就让他来这边参加。参加问题他还是小孩啊，那大人陪着他演宫女了、演龙套了，怎么样的比例画面上不好看，所以找来招那个一些的同学。
对，导演，我也知道在当年的部队的这个剧团啊，有很多不同的属性，你是不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一些剧团属于哪一些军种？
空军是大鹏剧校，也是大鹏剧队，然后后来陆军成立了陆光剧团跟剧校，其实陆光剧团当时也有了，然后海光 海光至少他们成立学校的时候是晚我们五七学生的十年的。那像朱露豪、这个楚陆峰、陆字辈的哈，邱陆荣啦，温陆华，他们这一陆字辈的晚我们五七四年，那海光、魏海敏他们晚我们十年。这里面还有一个跟我们大鹏接近的剧团跟学校，就是复兴剧校跟复兴剧团。复兴剧校成立是民国四十六年，所以比我们五七的早两年，但是他们比较是属于民间的。可是后来复兴剧校就成为教育部的了，
戏剧学校。
戏剧学校。
那我也知道像庄步健、曹步勇他们都是一起学长啊、
一起的。
关于我想当年那个年代，因为部队都没有什么娱乐嘛，所以国剧在里面是有发展的。那我也知道也有豫剧，
豫剧，河南豫剧。
那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剧团都用了京剧，是不是也跟当年京剧做科和严科有关系？
当年也不叫京剧，当年叫评剧，北平的戏啊。京剧呢，是因为北京现在是首都，那就把这个京字就成为评剧的代表。那我们台湾当时呢，就是因为也有某些的关系，就成为我们的国剧。那实际上这些的名称并不重要，真正的重要是那个年代啊，其他的娱乐没有多少，所以在我们演评剧写国剧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成为主流的一种的欣赏文欣赏的一个消遣。
而且那个时代在台北的这个中华商场对面的国军文艺中心，
原先叫国光，
对，
后来叫做国军文艺活动中心。
你跟我分享一下当年那样的盛况。
哦，当年我们还没有太上台的时候呢，光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学长的演出啊，那每一个星期啊都是很盼望的。盼望的有双向，一，我们可以离开学校到外面游览，因为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是不准外出的。那到了这个国军文艺中心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借机会偷溜出去。当然偷溜出去回来的后果就是挨顿打，那个是挨打变成我们的家常便饭。不过我们看戏看到我们的学长们的武戏啊，哇，让我们觉得这个精彩的不得了，所以我们后来才会有一个动力叫做目标是什么，他好我们也可以好啊，就这样子的这个互相的这种的竞争性。所以小大鹏在当时算是轰动的表演的一个剧团。
那个年代也有国军的这种剧团的汇演啊，包括后来的金像奖这些比赛嘛，对吧？
哦，先是三军联演，三军联演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已经十五六岁了，那个时候我已经从文戏变成武戏了。不过我自己的个人一种的感想跟感慨哈，同学一两百人，不会是每个人都是主角，但是主角跟配角跟跑龙套的心态是绝对不一样的，连受的待遇都不一样。就在我小孩子的时候，六七岁的时候，在公共汽车站在旁边等车，左右看右看，就会有人过来，哎呀，小孩演戏演得好了，这个糖给你吃，糊里糊涂就接受一包糖。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越是这个样子我就会很努力的学习跟好好的表演。但是三军联演这个算是我们军中剧团很大的一个考核，也就像当年古代的考状元一样，你只要演得好，被观众肯定了，被剧团肯定了，那你的发展跟各方面都是光亮的。
那个时代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不同的所谓的这个我们都会做科嘛，然后有什么生旦净末丑。
是，
导演试着回想一下当年跟你同期的一些有名的一些演员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哦，那演主角的有我哥哥朱锦荣，他花脸，他嗓子也好，唱的也好。那老生方面是女的啊，后来也改行到邵氏去拍戏了，叫陈基祥、尔东城。我们男生方面有个叫潘章明啊，还有我们的学长张富春张哥，他是武生。 不少人，小大鹏出了很，那我们的青衣更是多的不得了，青衣花旦，比如说谷爱莲、钮芳雨，哈、啊，武旦方面有严丽华、林平、江珠华，那我们同期同学有朱继平，就是李玄，郭小庄比较后期一点，他是突飞猛进的那个追赶上的，而且小庄本身他。各方面的努力，后来他创办了雅音小集，更是轰动了台湾国剧界。那复兴剧校有王富荣、赵富芬，武生有张福建、毛富海，老生有叶富润、还有屈富敏，后来改为老旦了。各地方都有人才。那陆光出来的头一出戏，这长坂坡跟那个武松潘金莲，也是一阵的响亮的推出啊。你像朱露豪跟潘露琴的潘金莲，还有他那个朱露豪跟这个陈露次的三叉口，都让观众看的真是会心一笑之外的鼓掌不停啊。海光后来十年后这一出来也是轰动性的，而且海光的武戏很强啊。其实当时的年代在国剧表演，除了观众争相的看谁好谁坏，他们有个比较性，那其实我们各剧团各学校也有良性竞争。
我也知道啊，在那个年代他们每一个这种有响叮当的这些主角，特别是彼此也会有不同的这种较劲，就是这种要去比赛嘛，比搏。那导演您在回想那个年代，像您在舞台上面，我听说您那个原地翻跟斗很行啊。
哎，原地翻跟头，这个想到我翻跟头啊，因为我就说我是14岁倒仓了，倒仓就是倒嗓了，就是登短廊了。然后因为不会翻跟头，我在8年做科到5年毕业，一直到后面的3年我都是以文戏。这一个倒嗓之后呢，在房间里面哭了好久。后来看到日历上挂的一个日历，上面的图案是祖笛的闻鸡起舞，哎，我就效法古人，因为我们后面这个有一个洗衣房，他们有养的鸡，我就试试看会不会早上会叫。果然4点半，一年从来不间断的4点半他就叫，我就起床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钱，没有买表，没有买那个闹钟。闻鸡起舞一年后，我的跟斗翻得好了。然后又把武戏也逐步逐步的练会打了不少，所以呢，在翻跟斗方面跟武戏方面，我也成为标杆人物。可是有一天呢，同学们在舞台上，就是我们来比赛翻跟斗。那比赛翻跟斗，我们都要找刺激的。舞台上的边缘，我们背对的后面的舞台边缘只有1尺长。我们就伸手，然后那边就喊预备开始，我们这一个甩手后面10个，那有人翻着2-3个就停了，因为他再翻他会掉到台底下去了。我就记得有按码表，我10个是4秒半原地不动，还有后空翻连的也都是这样的，因为可以原地。我们练武功练的有弹性的，就是可远可近。但是那个时候的练武功呢，其实我们也有看武侠片啊，有看功夫，我说哇，他们怎么飞得那么高？后来才知道他们用弹簧床，用钢丝。可是我们是真的在舞台上要翻城墙，就是一个跟头就要翻过去，那个城墙都在我们一个头高啊。所以我们后来呢就会转行到拍电影啊，也是有来源的。
我也知道导演您有一次切不知痛啊，在这个大教场上面呢、全团要出发了，您被留下来对吧？
我那个严重，那个是不，那不是普通的痛，那是真痛。因为8年来被观众很欢迎，那时候我们去闹军，学弟学妹也来了，6、7期都进来了。我们在操场上面排队，就是点名上车就要出发，没有想到出发，我说没点我的名字，我照样上去，就一把被抓下来，说你去干什么？哎，那位老师呢，其实真的是我的恩师，但是他的态度跟这种的教育法啊，也太提醒我了。结果所以跑回房间呢，抱着被窝就哭，这一哭还睡着了。下午2点钟出发嘛，这一睡醒了是6点钟了。 晚饭时间也过了，但是心想完蛋了，这以后怎么办呢？啊，羞于见人之下，又没有本事，文戏文戏没有嗓子了，武戏武戏不会翻，所以就激起了我看到日历那个闻鸡起舞。没想到一年以后，14岁也参加，到17岁有参加个国剧联演，也被剧团跟观众们认定了。可是就碰到一件事情，中华民国少年国剧团由复兴主办，有陆海空4个学校参加，我是首榜。我们去日本博览会2度，本来是去一次啊，那个主演有郭小庄、杨莲英，他们演青白蛇，然后这个摇钱树啊，我都演贺鲁同跟主打，那陈露次演猴子，复兴剧校的有一个叫刘南群，他演哪吒，我们都要以武戏为主。可是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是太阳广场360度的，有一场我跟杨莲英两个人对打，不单是对打，还要抛枪踢枪，那叫所谓的打出手。现场观众10万，这个一个丢过去，他用后踢要踢回来，因为观众呢叫好叫得太激烈，观众的人又多，他一高兴，啪的下来踢得太高了，我把那个是右手丢出去枪，左手要拿的一半，一看太高的时候，我把左手这一松啊，就抓着那个枪尾，我一跳起来，哇，那个时候我好像跟 Michael Jordan 一样，我把这个枪勾回来之后再一亮相，因为360度的舞台，我们本来亮相是一面的，但是我的概念就说了不能给一面看，所以我转过身来背给另外一面看，那个观众的叫好，整个舞台做了那个动荡。所以我的观念里面就是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努力不会白费。
在这样的一个做客进到了台上去演出的一个过程，导演是否也能够回想一下呀，您的最大的契机啊，让你能够面对难处的契机是什么时候发生？
第一次演出啊，第一次那个6岁的时候就要上台了，根本就不懂得上台，那就拼命的把那个词背好了，把身段背好了，都是熟悉了，可是上台上不了椅子，那个不是普通的困难的，那就在台上就急哭了。可是后来演习惯了呢，我们一个大学姐她演的锁麟囊，锁麟囊后面有一个富家公子叫天灵，那我的背词背得快，那就我来演那个。问题是在花园里面，要他那个女主角，她已经是水灾之后千金小姐变成保姆了，她要给我剪一个马，那我还刁难说我要剪个绿马，她不给我剪我就哭。好了啊，你要给我剪马，我就在这个桌子上就当床就睡着了。睡着了，她这一段唱的有8分钟。那问题是舞台上表演睡着，我是真睡着了。下午2点钟演到5点钟，我们早上5点钟起床啊。他唱的我的儿啊啊啊的啊了半天，是我应该就是薛妈，你不给我剪吗？我告诉我妈去。问题是我没有起来呀、啊，他啊啊啊了半天，他这看没有，他还假装哭，哭了这一掐我，心里干嘛要掐我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在台上我就讲了，薛妈你不给我剪吗？我告诉我妈去。一边发着抖一边念词，下来了，下来呢，其实还好。因为我每次演出啊，观众不是笑就是叫好，我吓了个半死，那老师就是制止我，就表示你小心一点，小心就小心呗，没事过去了。但是这种的经验呢、啊，都是吓死人的。最可怕的一次，这个吃完晚饭下后台要办戏，我演一出小花脸的1对1的花旦小花脸，那个戏名叫打杠子。打杠子就是这个小子啊，不学好，吃喝嫖赌，然后没钱了呢，他舅舅说你也好不了了，给你一根杠子，躲到树林里面，有那个单独的来的那个女的，你就一杠子夯昏了，抢他东西啊。当然这是玩笑戏，可是演到最后的时候，是那个戏里面是被那个女的打得噼里啪啦，只剩下一条内裤。7岁的孩子特别给我定做了一个红色的3角裤，一个小娃娃扮了个小花脸，然后头上还光头啊，要粘了一根辫子，那个画面真是好好玩。问题我演到后面还有1分多钟的时候，我在台上跳， 那台下的老师就指着我，你别乱跳啊。为什么我要跳呢？因为我憋尿憋太久了。最后二十秒词没有念完，尿的一台的，就一边念一边下台，一满台都是我的尿。这个文戏完了，台台台台台领台，哆啦吧台，哐接哐接哐接哐接，后面是武戏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一出台走在那个尿上，啪就摔了。还有翻跟斗，翻斗也摔了，这个打的快要亮相，所以一个腰突然上啪又摔了，观众笑死了。哎呀，那个师兄师弟师同学们，那个下了台自己难过，就一个一个指着我，还要拿着刀劈子拿着枪就过来了。我就这样子，不是我要尿的，是憋不住要命的。
对，我们今天很高兴导演来分享这么段有趣的故事啊，我们也期待下一次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区块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节目告一段落咯。
好，谢谢各位听众。